好，我们今天来介绍第七课耶稣的比喻，起个小名字叫瞎子领路，这个比喻应该是比较好读的啊。我们已经讲过六个比喻了，说今天讲过五个了，今天这是第六个比喻，第一堂课是简介。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叫瞎子领路，这个比喻在圣经里面呢只有两处记载，而且就记载一句话，瞎子领路，两个人都会掉沟里去，就这么一句话。所以这个比喻是最容易读，也最容易理解，都知道瞎子领路会掉进去。但是呢，这个比喻又非常不好解读，不好讲解，因为它涉及的内容呢，会影响到教会的领袖，尤其是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文士，涉及到教会的领袖和带领者，那耶稣对他们有非常严酷的这个责备。所以这方面的教导不是特别多。那我们今天来详细看一下耶稣的这个比喻的前后背景，以及他在圣经当中引用了哪些范例，说明瞎子领路是有问题的。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好，我们先看看这个比喻。这比喻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5章和路加福音的第6章。那这两个比喻的记载的内容非常相似。那马太福音是这么记的，说耶稣就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会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往天父栽种，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掉在坑里。这就是这句话比喻的出处，圣经原来的记载。你会发现它的记载很简单，对吧？那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的记载，说你们不要论断人，有不要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必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给你们，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你们。然后耶稣就讲这句话，说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都不是都掉在坑里吗？这你看这圣经记载非常简单，它就是一句话，所以解读起来就困难，越简单的事越不太容易讲清楚，是吧？那我们尽量呢把最简单的东西给大家讲清楚。那这是圣经里面关于这个比喻的这个原始出处和它的经文。那么根据这个比喻呢，世界上有一幅非常著名的名画，是一位荷兰的画家，他的名字叫 Peter Montgel 或者叫尼德兰。这个作者呢根据这个故事画，但我们圣经故事里面说是两个人，他呢画了六个人。那这个画里面呢大概就有一个人已经掉到坑里去了，那么后面的人呢就因为都拉着一根棍上面，一个挨着一个就都掉下去了。那这幅名画呢，实际上你要细读的话蛮有点意思，你会发现它后面呢有个教会，对吧？好多人看这个画呢可能没注意这有个教会。那如果说这些人朝这个方向走的话，他是越走越远了。那如果说换个方向从这样走的话，这个他们就越走越近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话的背后它有一些含义，就是说你的方向错了你啥都错了，但怕教会就在你的身边，你的方向不对照样没有神的救恩，所以瞎子领路就掉到坑里去了。那么这个故事很显然也告诉我们，瞎子呢有可能是身体本身的眼睛有问题，或者叫身体本身的瞎眼，那么也可以说是人在认知上的局限性导致的一些困惑，或者是人在理解上的无知而导致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归属于瞎眼这个概念。在这个地方的重点是，瞎眼的人找了一个瞎眼的向导，那这是这个问题。其实瞎眼的人让一个看眼的人去带他们不会有啥问题，对吧？但是瞎眼的人让一个瞎眼的人做向导，那就会有严重问题。那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几个重要特征，然后非常简单。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比喻到底应该怎么解读。我们先要看一下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是同一个比喻，但它因为对象不同，它的含义略有差别。我们先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背景呢比较长，大概是这么记的，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 你们的门徒，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他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献给你的已经做了供物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但是前面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前面讲了这段话。那这段话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我们要看一下。第一个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对象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是我们解读这个比喻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如果不知道耶稣的教这个比喻所讲的对象呢，往往就会理解错误。那么这个比喻是讲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听的，而且他们听完呢很不爽，那么门徒就告诉耶稣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那为什么说这么呢？我们看一下文士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呢，在犹太人当中他是犹太会堂里面的教导者，所以他在犹太人当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也受到这个犹太人的尊重，也就他是宗教领袖当中侍奉上帝的榜样，这么讲。那么文士呢，是研究解释并教导圣经的这个律法者，教导圣经律法的人。所以这两部分人呢，他可以是同一个人，这个派系，也可以是不同派系。那文士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呢不都是文士，这个不反过来就不一样。文士基本上都是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呢不都是文士，这个是他两者的区别。那你注意听问这个话，耶稣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么引起了很多的争议。那这时候你会发现耶路撒冷派出一批人，派谁去呢？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到耶稣这个时候还在加利利湖这个附近，到北边上去干嘛呢？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央派出一个调查团，我要调查一下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他是从这个宗教领袖派出来的调查团，他要调查一下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不遵守人的遗传呢？那这个出现一个概念，什么叫古人的遗传，什么叫神的诫命。那我们就了解一下犹太的历史背景啊。在犹太人当中呢，所谓的律法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叫神的诫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摩西五经，这是以文字形式在犹太历史当中传达下来的。那么这里面所说的孝敬父母就属于摩西五经，叫神的诫命。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十条诫命里面其中一条就是孝敬父母，这个大家都没有争议也没有问题。那么犹太人当中的律法的第二部分就是摩西的口传律法，也就是非文字记载的那部分。那这部分其实也是很正常的，因为在当时你要记一部律法那是很昂贵的事，所以好多人的这个教训呢都是口传的。像我记得我们小时候也是，文字记载不是主要的载体，口传是主要的。那我们的爷爷老爷爷们都在晚上给我们讲故事，对吧？讲家族的故事，讲这个国家的故事，甚至有些人知识渊博的话讲这个世界的历史，让我们学到好多东西。那么摩西的口传的这个律法呢，就被当时的犹太人称为古人的遗传，这部分呢是犹太人也遵守的。那么其中呢，吃饭前要洗手这件事情呢，就属于口传律法里面的一部分，它不是记载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你吃饭一定要洗手，这是一种洁净礼仪。那我们知道这两个概念以后呢，你就知道犹太人这个派出法利赛人和文士来问耶稣为什么要干犯古人的遗传呢？那耶稣给他们的回答呢很简单，他说你们为什么要用人的遗传来废掉神的诫命呢？那耶稣把这个问题呢从人的遗传转到神的诫命上去。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下面是怎么发展的。然后耶稣就对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讲了一句话，这个话是在原文里面它是有骂人含义的，就是假冒为善的人呢。这个话就是你们这些假人，那是有这个很严厉的指责在里面。他说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也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败亡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着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会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就说了下面这句话，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必要拔出来。
那这一段故事经历你下来呢，你会发现耶稣对这些人的定论就是：你们讲的是错的，你们错在你们用嘴唇来教导的东西，但是你们实际中呢不去行，你们的心没有敬拜的这个诚意在里面，所以你们只是用口上的教导来行事，而没有实际的作为。所以把人的丰富呢，把和神的道混在一起。那么这用了一个比喻中的比喻，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能够污秽人。这个我们人人皆知，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每天一日三餐，我们吃入口的都是干净的，那出口的都是不干净的，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但是耶稣的这个说法，其实他不是指的我们日饮每天吃东西的说的，他是说一个人从口里所出的话语往往是有问题的，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那门徒这么一说，是耶稣啊，这个法利赛人听这么听完，他可是不服啊，也就是他很不开心啊。那怎么办呢？耶稣讲了一句非常莫名其妙的话，他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就必要拔出来。你会发现他的回答好像和这个问题关系不是特别密切。那就耶稣其实理解当时门徒的含义，门徒问这个话就是说：那这些法利赛人他是我们的宗教领袖，是我们的榜样啊，你现在说他们不对，那说他们教导的不好，那这个事情该怎么理解呢？上帝是怎么样的心意呢？那既然不对，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呢？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神所栽种的物，若不是我父栽种，必要拔出。换句话说，文士和法利赛人虽然有很多的问题，但他仍然是天父赋予他们的使命，仍然是神所栽种的，所以呢，我父会留着他，没有人可以他挪去，他有他的价值在里面。这是这一段里面耶稣给他们称，紧挨着呢，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任凭他们吧，也就是说他们该做的事呢，他没做好，所以耶稣说这是天父的旨意，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就都掉在坑里啊。这句话我们平时解读的时候好像很容易理解，但其实这里面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可能会错过，就是前面一句话，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耶稣在陈述一个真实的事件。在当时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就被称为给瞎子领路的人，这个好多人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是教导律法的，所以他们认为百姓对律法啥也不懂，所以他们是瞎眼的，需要懂的人去带领他们。那么谁是懂的人呢？就是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也就是在习惯上把他们称为犹太拉比，他们是给瞎子领路的人。所以耶稣就用了这个话说，他们不是被称为瞎子领路的人吗？耶稣说，现在瞎子给瞎子领，两个都要掉到坑里去。那耶稣把这个概念完全给他颠覆过来，法利赛人应该认为说，我们是律法的教导者，我们是百姓的榜样，我们被称为是给瞎子领路的。那耶稣说，好，你们是给瞎子领路的，但你们却眼睛瞎了，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民众认为是无知瞎眼的，耶稣这样说，民众未必可能看得很清楚。所以耶稣正好把这个用这一句话呢，把当时听话的人这个都给搞用了，也就是法利赛人认为你怎么可以责备我们呢？百姓认为说，我们确实啥也不知道啊。耶稣说，你们还能看懂一点。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瞎子表示什么意思啊？我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耶稣在这儿所说的瞎子并不是指的肉体上的眼睛瞎了。那我把前面这一段把它放到一起看的话，有三个内容是耶稣在这儿所说的瞎子的内涵。第一个，把古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混为一谈，这是很严重的啊，这个在我们今天也是很严重的。我们今天你比如说有些人会看一些神学著作，用神学著作来取代圣经原文，所以我们的解释有时候会很离谱，那这样就是很危险的。法利赛人当时是把好多神的这个他们自己的阅读理解加在神的教导当中，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看不懂神的心意，把古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混为一谈。第二个，他们把口唇的敬拜和心灵的敬拜混为一谈。他们认为呢，我是教导律法的，那我律法教导的好，我和神的关系就好，我对神的敬拜也好。那么耶稣仍然说，不，你的嘴唇敬拜和你的心灵敬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你可以讲得好，但你的心灵必须诚实的敬拜神。第三个问题，他说入口子物和出口子物你们搞混了。那么百姓呢，其实是受教者，那可以就是入口子物，所以他进去的东西呢都是干净没有问题。但是你这些教导的人，如果出口的东西不圣洁，不是神的心意的话，那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他会污秽人。那耶稣用了这三个内容给我们讲了，说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所说的这些瞎子就是法利赛人。第二个，这些法利赛人所混淆的这三方面的内容，就是他们被称为瞎子的理由。这是这个比喻的重点。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个比喻呢，和同样一个比喻，但是他的讲话的对象完全不同。我从第17节看，第6章，耶稣和他们下了山，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百姓，从犹太全地、耶路撒冷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疾病。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耶稣在讲这段比喻的时候，他的对象呢是百姓、门徒。这些百姓呢是来自四面八方，犹太全地、耶路撒冷、推罗、西顿。那如果你把这几个地方在地图上看一看的话，几乎涵盖了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就是从耶路撒冷的南边到北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来的人这个听众非常的广泛，所以他这个比喻的内容呢，解读上就会有一些不同，因为他不是针对法利赛人讲的，是针对所有的这些百姓讲的。然后他下面讲的就是我们把它省略掉啊，我们这儿不会去读它，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平原宝训。耶稣在讲完这个以后呢，就给这些百姓讲了什么祸，什么是福，也就是那个八祸八福的那一段教导。那么讲完这个教导以后呢，他又对这些人说，你们不要论断，如果你论断人的话，你就会被论断。他说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如果你定人的罪呢，你的将被定罪。然后他说，你要去饶恕人，那你就蒙饶恕，你要去给人，你就必有给你们的，而且给你们的呢，会用十足的升斗，上接下流，连摇带按的会加给你。那耶稣这个论述呢，就给当时好多人听的。他说，如果你有能力去给予饶恕，那你就去饶恕；如果有能力要给予，那你就给予；如果你没有能力去论断的话，就不要去论断；如果你没有这个权柄去定罪，就不要去定罪。这是耶稣的这个教导的内容。那么在这个教导背景之下，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掉在坑里了吗？很显然这个地方这个瞎子不专指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听众不是这些人，听众是百姓。那就是说这个在讲什么呢？他在讲个人，就是当时听众的这些人，而不是在讲宗教领袖。那下面讲这句话，是我们圣经当中解读五花八门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这句话出现在这儿，神学上对这句话的解释呢，五花八门。大多数的解释就是说，耶稣带着好多学生，没有人可以超过耶稣，这是一种正面的解释。还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因为耶稣受了好多苦难，那学生的受的苦难也不可能高过耶稣的苦难，这也是一个正面的解释。有的人就反对了，那说那如果学生老不如老师的话，那一代不如一代，那怎么能行啊？所以当你要细化看这个地方呢，耶稣讲这个话呢，其实刚才说那些都不是耶稣在这儿讲的含义。耶稣在这儿讲的含义就是说，如果一个瞎子领着瞎子都掉到坑里去了，那这个带领瞎子的这个人就是看作是老师，那他培养出来的人呢，也不过把这些人带到坑里去了。如果这样解读呢，可能更符合圣经一点。 也就是说，如果老师都把人带到坑里去了，那他的学生也最多就是把人带到坑里去，他还能坏到哪去呢？这样可能更符合当时的那个情况。那么下边我们要看看这个地方的瞎子指的是什么意思。那既然他不是指的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那他到底指的是谁呢？他说，为什么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却不晓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们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很显然，这个地方他在讲眼睛里面有个东西啊。再说，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的刺。好，那我们看看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当中，同样一句话，但是它的内涵呢却有不同。这个地方的瞎子是指看不清自己眼睛能够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刚才像马太福音里面讲是看不懂神的心意。那这个的目的是看不懂自己，怎么样的自己看不懂？自己力不能及，叫假冒为善。无知的学生，你教出来的也不过无知的先生，也不过教的是无知的学生，所以无知的学生不会超过老师，大不过无知而已。他讲的内涵就是这个。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眼中有梁木的这些人，就是耶稣这儿讲的那个瞎子。如果你看不清自己，你怎么去看清别人呢？如果你自己的眼中的梁木不拿掉，你怎么会给别人挑眼睛的刺呢？这就是这个比喻当中瞎子的概念，是眼中有梁木的这些人，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所说的瞎子，看不清自己。好，那我们把这个背景看完以后呢，我们大概就要看一下，那么圣经当中究竟耶稣对这个比喻后面所讲的这个故事有没有例证，这圣经里面是怎么阐述这个问题。还是非常巧了，我们在马太福音里边的第23章整章的内容，耶稣就是在阐述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法利赛人和文士的问题，那么让当时的人听了。那我们先看看他是对瞎子的这个简单论述啊。23章的第整章都是在讲这个。首先他要告诉我们瞎子指的什么意思，除了刚才说的认自己认神的，那我们要具体的了解哪些事情是称为瞎子。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慎忠行，但不要效仿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那耶稣的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法利赛人有很大的问题，但是法利赛人所教导的东西你们要谨慎忠行，因为他们是教导上帝律法的人。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只要一个人教导神的话语，那么他教导的内容我们都要去遵循，但是这个人的行为或者别的方面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警戒要注意。这是耶稣对这个法利赛人第一个定义。那么下面就他就说了哪些是法利赛人你不值得学的东西，是他们瞎眼看不到的。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别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动。这是讲的第一件事啊，这样的人就是有问题的。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坐在明处不坐在暗处，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他们讲以佩戴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那这个是当时犹太拉比的两种装饰里面的习惯，就是佩戴一块经文呢，经文一般装到一个小木盒里面，要么放在额头上，要么放在这个肩膀这儿，里面呢有他的经文，打开一看里面是什么啊？这是他们的一种装饰，就表示他们对上帝的话语很敬虔。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衣服底下的穗子。那这个穗子呢很讲究的，如果你住在犹太区的话，可以看到犹太男子他的衣服下面都有穗子。据犹太人统计呢，这个穗子是613条，一共有613根穗子。那其中有的大，有的短，有的长，有的粗，有的细。具体怎么做大家可以回去查一下相关资料，但这个都表明当时的犹太法利赛人当中，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显示他们是教导者，他们是榜样。然后下一节说他们喜爱筵席上的首位，就一出席什么活动他们先坐在那个高位上面，别人都很尊重他们，喜欢会堂里的高位， 一开会的时候他们坐在主席台上，这个是又喜欢别人在喜欢别人在街道上问他们安，也就是你别人一见面的时候你在公开场面说啊先生你好，这个就有这种他追求这个，称他们为拉比。那拉比呢就是老师的意思，因为我们经典的话就是老师的，这就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喜欢的。那耶稣告诉说你们要警戒，警戒什么呢？他说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那耶稣给反过头来给门徒说的话就是你们不要随意的让别人称呼你会教导什么称你为夫子，因为你们都是弟兄，可能你们彼此之间是一样的。第二个说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天上的父。所以他说你在地上呢，好多人把这个宗教领袖尊称为他们的夫子，尊称为像我们今天的教皇教父，我们都使用这样的名字。耶稣说这个要小心，因为只有一位父在天上。然后你们不要受师宗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宗，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耶稣呢给门徒的教导里面正好把犹太人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做的呢反过来看，怎么他们做的你们都不要做，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东西，不是他们要追求的。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是耶稣给门徒讲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词叫摩西的位。什么叫摩西的位呢？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会堂当中呢他有一个座位，这个座位是干嘛的呢？就是那一天会堂的讲员会在那个位置上，换这句话就是主讲台，有点讲台的含义。那么这个位置呢就习惯上被称为摩西的位，因为在那儿讲的东西呢大多数都是摩西律法，不管是口传的还是书面记载下来的都是在教导摩西律法，所以这个位置呢被称为摩西的位。他说文士的法利赛人呢就经常坐在这个位置上，所以他们的教导你们要遵循。说这个例子大概告诉我们所谓的瞎眼是什么，就是把神的正道放在一边去追求表面那些东西。那具体的怎么说呢？如果你在这个方面是瞎的，那你带出来的人呢都会掉到坑里去。所以耶稣连续用了七个责备的话来责备当时的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我们来看看一个一个看，也这七个呢如果我们要准确的理解的话，就一个瞎子把另一个瞎子掉到坑里去，那这七个责备呢可以认为是七个坑，就这七个坑指的是什么。我们看看这些瞎子领路的第一个坑，耶稣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那这句话呢是耶稣整个在地上侍奉的时候使用过的最严厉的话，这是一句非常严厉的责备的话语。假冒为善本身对这些人来说就是很大的一种责备，然后说有祸了，有祸了这个词在圣经当中是一种咒诅。我们看到新约当中耶稣咒诅过好几个城市，就是波塞大有祸了，对吧？贾百农有祸了。你会发现这些城市从耶稣讲完这话以后就从地上消失，今天你去这个加利利湖边上根本看不到这些城市了。所以目前只剩下一个城市，就叫基底里亚。这个城市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加利利湖边上没有被耶稣咒诅的城市。那你今天去加利利去旅游的话，你唯一一个大城市就是基底里亚。那北边这些什么加百农啊、伯塞大啊，都已经消失了，都不在了。由耶稣一一的说过，这些城市有祸。所以这个话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的话。我们的重点不在于责备，重点在于因为。为什么耶稣要责备？他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不容他们进去。换句话说，第一个坑，你们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被称为是瞎子，给瞎子领路的，但是你们却看不清路在哪，你们却看不清门在哪，你们把天国的门给关上了，你们自己不想进去，别人要进去你们还不让他进去。这个的问题出在哪呢？问题出在他们不认识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 所以凡是信耶稣的人，想进天国的人，法利赛人一一都去迫害，都去阻拦。那这件事情也是真实的，对吧？我们知道早期的信徒是很困难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像保罗，就扫罗就是其中的一个啊，破坏基督徒，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你跟随耶稣是背离犹太律法，所以这是他们挖的第一个坑，你们教导律法却不知道天国的门在哪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就是天国之门，你们却不让人进去，这是你掉进的第一个坑，瞎子领路的第一个坑，在真道上不清楚。那我们看看教主的第二个坑，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海洋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即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那这个话也说的也是很严厉的，也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带领这些百姓掉入的第二个坑，就是宗教陷阱。那犹太教在当时是合法宗教，在中东地区是受到罗马政府保护的合法宗教，但是犹太教里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把人拉来入教，但却没有教导他们天国真理，让他们失去了生命，他们入了宗教却丧失了生命。这是耶稣讲的，如果一个瞎眼的人领路的话，你会掉入第二个坑，失去永生，会掉入丧失生命，进入宗教。那这方面我们今天也要非常慎重，我们今天在身边的宗教很多，但信仰呢只有三个，宗教很多，像我们国人最熟悉的佛教、道教，它会吸引好多人去入教，但入教以后能怎么样呢？没有一个人可以通过佛和道而进天国的，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也就是勾引人入教，但让人陷入地狱之中，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耶稣在当时是给法利赛人的责备是很严厉的，我们今天也要非常小心。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的另外一个误区，就是一传福音就是你要赶快信，赶快决志，一决志就好了，一决志就顺利了，这也是很可怕的。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讲福音是这样一个性质，那最后呢，可能因此让这个基督徒绊倒而失去救恩，可能永远与救恩失之交臂，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后果，这是他们掉进去的第二个坑。那么第三个，我们看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凡指着殿起誓的就算不得什么，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就该遵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是金子呢，还是金子叫成圣的，还是叫金子成圣的殿呢？那这是耶稣指责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第一个启示，因为当时的人启示就是说，那这殿不重要，你到殿里来指着那金子金银财宝启示起的誓呢，这才是大的。耶稣说你们搞错了，你们把大小弄错了。然后又说你们凡指着坛启示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指着坛上的礼物启示的就该谨守。这讲的第二个指责他们起誓献祭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坛不重要，他认为坛上献的啊，承诺我要献个牛，我要献个羊，我要献个鸽子，他们把这个起誓的重点放在祭物上面，而没有放在献祭的坛上面。耶稣说这个是错的。下面他说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的，什么是礼物吗，还是献礼物的坛呢？所以人指着坛起誓，是指着坛和坛上一切所有的起誓；人指着殿起誓，就是指着殿和那住在殿里的起誓；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所以耶稣在这儿跟他们说，你们瞎子领路掉的第三个坑，就是把看重在圣殿和坛上的这个物体实物，却忽略了圣殿和坛的本质本体的东西。本体是谁？上帝。那个殿才重要，那个坛才重要，那个殿上面的金子不重要，现在坛上的祭物也不重要。这就是文士给和法利赛人给百姓带来的错误的第三个错误，掉进了第三个坑。 忽略了他们的上帝的本体。好，我们接下来看他的第四个坑，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的门徒，你们可以滤不出来，骆驼你们倒吞下去了。那这个可是一看就是耶稣在责备他们注重生活日常里面的琐碎的事情，什么薄荷、茴香、芹菜什么，你献三分之一，但是呢却忽略了献祭的核心公义、怜悯和信实，他们并不去追求。所以这是领界起的第四个坑，就把神的公义、怜悯和信实放到一边，而去追求那些小小的东西，不太在意的琐碎事情，什么青菜啊、薄荷啊、茴香之类的。所以他用了一个比喻，他说猛虫你们滤出来，骆驼你都放下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猛虫，猛虫呢是一种很小的昆虫，它呢是食血性的小昆虫。如果我们在海边走的话，你会发现这在你的身上会有一种很小的黑色的小虫，那个就是猛虫，它可以钻破你的皮肤来吸血。那这个猛虫是不太容易抓住的，那骆驼你很容易抓住。所以耶稣在这说，你们失因小失大，你们把猛虫像芹菜、茴香这样的事你们讲来讲去的，但是你们把最大的像骆驼这么大的公义、怜悯和信实你们却放到一边。这是他们掉进去的第四个坑，注重于琐碎的事情，且忽略了这个最核心的价值。现在我们看看他掉进去的第五个坑，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边，里面却盛满了垃圾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也干净。那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都会洗碗，对吧？洗碗我们有没有光把这个外面洗干净，里面不洗？非常个人有这么干的吗？没有这么干。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告诉他们说，你们只在外表上做表面工作，而忽略了内在的东西，让内在使人看不清楚，里面装满了垃圾和放荡。那这是他们掉进去的第五个坑，他用洗盘子来做一个例子，说明这是很严肃的。好，第六个坑，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写外面写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那这件事情也是耶稣用一个目的来形容，说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很重视在人前的行为，比如说坐高位啊，在人前被问候啊，被人尊称啊，但却忽略了内在的这个本性，忽略了他们里面的东西。这个是耶稣告诉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掉进去的第六个重要的坑，如果你不认识上帝的正道的话，就会掉入这种坑里面去。好，现在我们看来他第七个坑，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他说第三世界，所以我才请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那里去，有的你们杀害了钉在十字架上，有的你们会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迫到那城，要叫世上所流人血都归在你们的身上。那么从义人亚伯拉罕的亚伯的血开始，直到撒加利亚为止，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在你们这个世代。那这个坑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文士他们非常尊重过去的先知，所以他们修建先知的坟墓，他们去装饰异人的坟墓，就是以前过去他们的老祖宗。但耶稣说这正好证明你们就是杀害先知，为啥呢？他下面讲的，你们将来就是那位要杀害耶稣的，要钉耶稣在十字架上，要鞭打耶稣，要逼迫耶稣的那批人。所以你能看到耶稣在这个里面讲说，如果你认不清 过去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你会把未来的一批人带离正道，你们会让所有的人将来支持你们的观点，把耶稣送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七个这些人要掉的坑里面去。所以我们从这些例证里面我们来看的话，瞎子领路这个比喻其实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有两个内容非常重要，我们要看到的。一个，瞎子的意思就是在上看不懂神的旨意，所以无法成为带领的人。他们以人的吩咐或者教训呢，把神的诫命给废掉。那么第二个重要的瞎子的内容就是看不清自己，无法实践上帝的律法。虽然你眼睛里面有一根梁木，你没办法去挑起别人眼中的刺。说自认为是瞎子领路的智者，实际上呢却不懂神的律法。那这是这个比喻当中给我们看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什么是瞎子？不是指的肉眼上看不见，而是看不懂神的旨意，看不清自己的问题，主要指这两方面。那我们今天怎么去应用这一段？这个是为啥好多牧师不愿意讲这个比喻的原因，因为应用起来呢会有一些责备的信息在里面。我们今天所有神职人员做教导和做带领的人都要谨慎这个比喻给我们的教训。我们究竟在教导神的律法，教导神的话语，还是在教导人的吩咐和人的传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今天的华人教会里面就有这样一种取向，有的教会呢强调那非圣经其他的都不能学，那有的教会呢就非常强调圣经大家读就好了，大家都去做见证，有美好的见证就能使人信主。那这两种取向其实都不正确。那耶稣给我们的做法是，你既要明白神的旨意，还要认清自己眼中的梁木，这样才能够成为瞎子领路的人。否则的话，你将是一个瞎子去领瞎子，会一起掉到坑里去，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他说你要认清自己。认清自己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这也是我们今天这个信徒的，不管是我们华人也好，还是其他的基督徒也好，认清自己是一件非常难的事。那我们尤其是读圣经，我们在讲圣经，我们就看看读圣经。读圣经好多人非常强调某一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而另一种方法呢就不正确，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就像我们今天讲比喻，同样一个比喻，如果耶稣讲的对象不同的话，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圣经当中有些人呢就会想说，这个圣经里面那一段说这个比喻是这个意思，另外一段说这个是代表这个意思，结果大家就为这个比喻里面谁代表谁争吵不休。其实耶稣在讲给不同人听的时候，他就是有不同的代表性。像今天所说的这个瞎子，讲给文士的法利赛人听，他就是代表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对他们进行直接的责备。那讲给普通观众听呢，他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眼中的梁木，不要让你眼中的梁木成为你给别人挑刺的依据。你看不清自己，你怎么会给别人挑刺呢？所以你会看到他同样一个比喻讲给不同的人听呢，会有不同的含义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经在应用上面做带领教导的人来说，最好还是要忠实于圣经，客观的去阅读明白圣经，去讲解圣经。如果有的确我们理解上不清楚的，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出来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做过度的解释，说这个一定是那样，那个一定是那样，不见得。有时候呢，大家需要好好的潜心的去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备课的时候要以神的灵来带领我们，在祷告的指引下来好好的去思考上帝的话语，去思考上帝这一段里面究竟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段信息里面非常非常值得警戒的部分，尤其是在教会当中做教牧做侍奉的人，那是要警戒的。但是我们记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他们的行为不好，但是耶稣却说得很清楚，法利赛人所教导的摩西律法我们要谨慎遵守。那这个对我们又是一个安慰，作为教牧也好，教导者也好，虽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自身的一些缺陷和不足，但是他们口中所教导的圣经神的话语是正确的，是正确的， 这个需要我们几个事来遵守，好吧。我们今天呢这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匣子领路这一段呢我估计大家有不少的体会，我们下面留一点时间分享一下你们在过程服侍过程当中的体会。课程我们同样会上传到华夏辅导团的网站。